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是新年的大年初一啊，跟大家拜年，愿神的恩惠和平安在这一年里面跟你们同在我也觉得你们之间彼此也可以拜年一下，好不好？跟大家说恭喜啊，愿神祝福他们今天呢是这个信息的第四个信息系列的第四个信息，今天信息的题目叫做信心成长。首先我们要来看什么叫做信心，信心是从哪里来的，然后呢我们要借着今天的经文我们来看一个人的信心怎么可以成长，然后从这个人信心的成长过程之中让我们弟兄姐妹学习怎么样可以让我们自己的信心不断的成长。今天早上我来的时候我们车子里面坐了四个弟兄，有三个人生病有头痛的，咳嗽的像我是嗓子哑的所以呢今天嗓子不是很好弟兄姐妹多包涵。好，一开始我们先来念一节圣经是在以弗所书第二章八到九节。好，弟兄姐妹请你们一起念来。乃是神所赐的。好，这一节的经文告诉我们说得救，你们得救，得救是什么？就是我们得到上帝的救恩，叫做我们得救。很多人每一次讲到得救就说我们想到我们的主，他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然后我们得到永生，这是我们得救，对不对呢？是对的，我们的主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担当了我们的罪，然后呢让我们可以得到永远的生命，这是对的。可是圣经给我们看到其实上帝的救恩其实有更多层面的，如果我们从圣经里面看我们就发现说，如果上帝只是要我们仅仅是担当我们的罪然后让我们将来可以得到永生的话，那我们得信主以后就应该马上上天国了，就不需要留在这边了。可是圣经让我们看到不是这个样子的，圣经让我们看到使徒保罗他的生命改变，他从信主以前是什么样子，他信主以后是什么样子。圣经让我们看到写约翰福音这个使徒约翰，他信主以前他是一个脾气暴躁的，圣经说主耶稣给他起了个名字叫做雷子，就是非常非常暴躁的脾气。可是呢他后来变成爱的使徒，换一句话说救恩其实是改变我们生命的，它让我们的生命整个改变。我想我们弟兄姐妹在我们中间的我们也可以发现，当我们认识我们的人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的配偶信主以后，我们看到神在他们生命中不断做改变的工作。所以救恩真正来讲其实是一个完备的，是有多种层面的，不但是我们的罪得赦免，不但我们得到永生，而且呢我们得到主耶稣基督的生命。所以当我们一得救的时候，我们就说我们这个是称义，我们穿上主耶稣的义袍，我们成为神的儿女。不但是这个样，圣灵来到我们的心中让我们重生。上个礼拜我们谈到重生，谈到尼哥底母，所以重生呢是救恩的一部分。可是救恩还不仅包括了我刚才所说的得永生重生，而且还包括了成圣的部分。成圣就是圣灵住在我们的心中，他来带我们过每一天的生活，他给我们心意更新而变化， 他让我们的老我慢慢慢慢的退掉，让我们学着主耶稣基督的榜样，让我们过一个圣洁的生活，让我们有不同的人生观，不同的价值观。而且圣灵还带着我们每天敬拜神，过一个讨神喜悦，在地上做神见证的生活，你们说好不好？可是怎么得到救恩呢？怎么得到呢？这节经文告诉我们说，这个救恩第一个重要的是本乎恩，这个恩就是指上帝的恩典。那什么是恩典呢？什么是恩典？恩典就是一样东西我们根本不配得到，可是我们得到了，这叫恩典。我们不配得到神的爱，神爱我们，神把他的独生爱子赐给我们，让他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担当了我们的罪，这个是我们不配得的，这个是完全神的恩典，不是因为我们做了什么好事，是根本我们不配得到，可是神爱我们，他赐下他的独生爱子。所以这边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 OK， 这是完全是上帝的恩典。后面又说因着信，换句话说我们这个信心得跟得救是很有关系的，因为这边讲到本乎恩因着信，这个信呢是指我们的信心。好，现在问题来了，我们怎么得到这个信心呢？是不是我们很努力我们就可以得到信心呢？现在在教会里面很流行跟人家传福音，怎么传呢？就拿15:04定律，有一个慕道朋友来，然后你就打开来就念给他听。第一定律是什么？是神爱你，对不对？然后第二定律是然后人犯了罪。第三定律，然后完了以后就说你信不信，如果他信的话，好，决志祷告，祷告完以后就完了。其实信心远超过这个，信心是非常非常奥秘的。当这边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因着信，这个信从哪里来啊？从哪里来？如果我们是认为我们自己赚来的吗？是我们愿意相信吗？可是我们念了后面的经文，我们就知道不是的，因为这边说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换句话说，信心是神给的。神怎么给我们呢？神什么时候把信心给我们了？哇，这是一件非常非常奥秘的事情。所以当我们讲到信心的时候，我们不知道这个信心什么时候进到你的心中，圣灵怎么用哪一句话神的话来感动你，什么事情发生了让你对神有一个坚定的信心，这是非常奇妙的。所以真正一个相信主的人，不是决志祷告就结束，也不是受洗就结束了，一个真正相信神的人是他的有神的生命在他的里面，他活出神的生命来。那怎么样可以得到这个得救的信心呢？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因着信，我们怎么可以得到这个得救的信心呢？今天早上我们要从这节经文里面来看，我们要看这一个人他怎么从他生活的日常生活中他碰到的事情里面他怎么样得到了得救的信心。在经文的一开始，我们先要给这个经文一点点的背景，这个背景呢就是在经文的43-45，经文的一开始告诉我们说主耶稣就在撒玛利亚住了2天以后他就离开回到加利利去。那他在撒玛利亚做了什么事情呢？是我们从第4章的第1节到42节我们看到主耶稣在撒玛利亚跟一个井边的妇人OK 讲我们应该怎么样敬拜神，然后带了整城的人来相信主。可是他只在撒玛利亚待了2天，然后他就离开，然后就回到加利利去了。 主耶稣这一次回到加利利的时候，很多人热情的招待他。为什么有这么多人来热情的来招待主耶稣呢？主耶稣在福音书里面他讲过，他说先知在本地啊是没有人尊敬的。为什么会这个样子？为什么先知在本地没有人尊敬呢？这是非常好的一个问题。你知道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因为我们人看人呐、啊，是用人的眼光来看这件事情。当主耶稣他自己住在家乡的时候，他家乡的人看着他，觉得主耶稣跟他们一样啊，是他们在里面，他们跟他们一起长大的。主耶稣做的事情，主耶稣吃的饭，主耶稣啊所做的工作跟他们一模一样，他们觉得哎呀，你就是跟我们一样嘛，没有什么了不起嘛，啊，所以没有人尊敬他。但是这一次不一样，这一次啊，当主耶稣回到加利利的时候，很多人接待他。为什么很多人接待他呢？因为这边经文告诉我们说，这些加利利人，他们到了耶路撒冷去过节，结果发现主耶稣在那边行神迹，行完神迹以后，他们忽然觉得，他们以为他们认识的主耶稣跟他们想象的是不一样的，因为这个主耶稣会行神迹，所以他们又尊敬又敬畏，然后呢就愿意来接待他。好，到了第46节，这边说耶稣又回到加利利的迦拿，就是他从前变水为酒的地方。在约翰福音的第二章，我们都看过了，讲到这个主耶稣到了迦拿参加一个婚宴，酒没有了，然后呢主耶稣把水变成酒啊。我想那一篇信息是在高牧师讲的。在整个约翰福音里面，到了最后，我记得我跟弟兄姐妹念那个约翰福音20章的31节，讲到说主耶稣行了许多的神迹。可是在约翰福音里面，使徒约翰只选了7个神迹记载在约翰福音里面。那使徒约翰为什么选这七个神迹记在约翰福音里面呢？因为使徒约翰是有一个目的的，他要借着这七个神迹呢，要让加利利的人，让所有的人读福音书的人知道，说认识主耶稣他是从天上来的。所以你们知道吗，在约翰福音里面你看到神迹这两个字，如果你去看英文 NIV 的翻译，它神迹这两个字翻成什么？翻成 sign 是什么？记号。换句话说，它让记载这个神迹的原因是让人家看到一个记号，这个记号就是主耶稣是从天上来的记号，让人来到他，可以来到他的面前，因为经过这些记号让人家知道说主耶稣是从天上来的。那主耶稣行的这些神迹不仅仅是为了要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主耶稣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经过了神迹让人认识他，因为人认识他而相信他，因为相信他而得到永生。所以主耶稣行神迹不是我们想象的说就行了一个神迹帮助了这个人，其实有更深远的目的。在今天的经文里面记载的主耶稣在迦拿这个地方行了第二个神迹，这个神迹呢就让我们看到有一个大臣来到他的面前，这个大臣的信心呢就在今天的经文里面我们看到他成长。那我就把这个大臣信心成长的分成3个阶段来跟弟兄姐妹分享啊。第一个阶段呢叫做风闻有你，第二个阶段到亲眼看见，第三个叫真正信靠。那这三个呢是我自己想出来的，可是呢这三个名词是从一节经文里面来的。这节经文就在约伯记里面42章第5节，是弟兄姐妹非常喜爱的一节经文， 好，我们一起来念，来。好，这是约伯，当他经过了很多试炼以后，他真的来到了神的面前，他跟神说，他说我从前风闻有你，可是现在呢，亲眼看见你。当然今天早上我们不能讲约伯记，因为约伯记这么多， OK， 我们就是用他的名词我们来解释一下。那第一步呢，就是风闻有你。常常我们很多人来到神的面前，是因为我们听到了主耶稣的名字。那这个大臣呢，这边说有个大臣，他的儿子在加百农生病，他就来到主的面前。这个大臣的意思呢，在就是希律王的一个官，他呢住在加百农。加百农是一个比较大的城市，迦拿呢是一个比较小的村庄。这个大臣是一个尊贵的官，我想可以想象到生活一定非常的富裕，照理讲他应该生活在一种非常快乐幸福的日子里面。在他住在加百农的时候，他可能听到了主耶稣在迦拿所行的变水为酒的神迹，他听完了说哇，真的非常的好。他可能也听到了主耶稣在耶路撒冷行的神迹，他也会觉得哇，这个人真的很不错，他居然行了这么一个神迹。可是他怎么会从风闻有你来到近道亲眼见到呢？换句话说，一个人当他听到了，他知道了一件神迹的事情，他怎么会跑到这个人的面前来要亲眼看见呢？因为很多的人他们就停在那边呢，哦，我听到了就好了。很多人可能根本不相信，就算你相信的话，可能也很多人认为说那跟我其实是没有关系的。 OK， 好，比方说我知道我们弟兄姐妹常常跟到碰到人就跟人做见证，说神怎么样拯救了你啊，怎么样帮助了你啊。可是听完了，这些听到的人他们不一定会去寻求神，为什么？因为他们听了，第一个他们可能不信，第二个呢他们觉得他们可能也不需要。那什么事情把人从风闻有你带到亲眼看见？为什么？上个礼拜我们讲到尼哥底母他看到主耶稣行的神迹，他就晚上来拜访主耶稣。他为什么来拜访主耶稣啊？因为他心中有一个问题，他想知道天国的奥秘，所以他来了。所以尼哥底母来的原因是因为他心中有问题，想找答案。今天这个大臣来的原因是什么？是因为他儿子生病，生了一个重病，他碰到了一个人生非常大的困难，他没有地方可以找到帮助，所以他来到主耶稣的面前寻求帮助。常常很多的人实在是因为遇到了困难而来到神的面前。那这位大臣当然从物质上来说他一无所缺，可是很不幸呢，他儿子得了重病。虽然圣经上没有讲，可是我们可以想象得到，他为了他这个儿子不知道请了多少的名医，不知道花了多少的钱，不知道晚上担心了多少的夜晚，可是呢儿子病情一点都没有好转。我们中间年轻的弟兄姐妹，也许你们并不是真正的很明白哈。如果你们真的要做到父母，你们才会知道说父母亲当你在生病的时候有多担心你。 OK， 所以中国人有一句话说，养儿怎么样方知父母恩哈。今天是大年初一，如果你们还没有打电话回家，今天回到家里聚会完了一定要打电话给爸爸妈妈哈。你知道吗？现在很好啊，现在还有叫做 FaceTime， 是不是？可以让他们看看。哎呀，以前我们哪可以让他到美国来，哪可以看一看啊？现在你知道吗？不用去梳一个特别的头去给你爸爸妈妈看，不需要的。你只要让他们看，他们最重要的是看到你 健康、平安、喜乐，他们就满足了哈。好的，记得哈。但是这个大臣呢，他很不幸，他用了各式各样的方法，请了各种的名医，可是他的儿子呢，病情一点都没有起色，而且现在呢，到了最后的边缘。这个时候，这位可怜的父亲想起来，对呀，以前听说主耶稣行神迹呀，现在又听到主耶稣回到了加利利，所以呢，在他绝望之中，他就找到一丝希望，他就决定要来，要到主耶稣的面前。在礼拜一的礼拜一，就是六天以前，我参加了 ICCF 的国语组的祷告会。在祷告会的时候，有一个同学，他讲了一句话很有意思。他说他觉得跟他跟信主的这些同学之间呢，没有什么区别，因为他有一套积极，叫做积极乐观的理念。他说，因为我有这套理念，所以呢，我跟你们没有什么区别，你们很乐观积极，我也很乐观积极，因为我有一套理念。他讲完以后，好几位姐妹急急忙忙在跟他解释说，哦，我们的信仰跟这个积极乐观理念是不一样的。可是讲来讲去，我就觉得这位同学他真的没有不能够理解。到了最后，有一位比较年长的姐妹，她讲了一句话，啊，我听的是觉得非常有智慧。这位姐妹就跟那个没有信主的同学她说，你觉得我们的信仰跟你积极的理念是一样的话，那是因为你还没有在人生中碰到真正的难处。哇，我听得觉得非常的有道理。弟兄姐妹，你觉得是这样子吗？真的，平常我们不觉得，我们觉得哎呀，做这样蛮好的。可是当你遇到人生真正难处的时候，我们可以来到我们的神面前呼求他，而你积极乐观的理念呢，没有办法拯救你的。在这个时候，我跟弟兄姐妹来分享一个见证。这个见证呢，我们中间可能有人听过。在不久以前，文慧他在这个福音班里面，他也跟弟兄姐妹分享过。那这个见证呢，是我在西雅图教会听到。那当初呢，是请了他们三个人一起来到我们的教会，我讲了好几个钟头，所以我没有办法跟你们很详细的讲，我大概的讲给你们听，所以你们知道就好。这边你们也可以看到，这边是一对年长的夫妇啊，他们叫做袁弟兄跟袁姐妹。那旁边这个年轻人呢，是他的小儿子。这个这对夫妇呢，他们是从东海大学毕业的，在东海大学就谈恋爱，然后呢到美国结婚，然后呢学业事业有成，住豪宅，开名车，投资各样房地产企业，哇，生活一无所缺，在他们日常生活中根本不需要上帝，也从来没有想到要认识神。有一天，就是他这个小儿子跑到他妈妈面前跟他妈妈说，他说我是同性恋。就这句话把他们的家庭从头到尾整个打翻。这个做先生的非常生气，就责怪这个太太说，你从小怎么没有把这个孩子好好教好，然后就开始争吵，吵到最后两个人感情破裂，决定要离婚。所以这个太太，这个做姐妹的心里觉得人生已经走到尽头了，觉得再活下去也没有什么意义，所以她就决定结束她自己的生命。她讲结束生命以前，她想再去看她小儿子一眼，所以她就买了一张单程的火车票，从他们家离开了，坐了火车去看她的儿子。结果在火车上，他看了一本福音刊物，那福音刊物就说， 你看这个大地这么美的景色是神造的，神造了这么美的景大地，你有什么困难，你可以到这位造物主的面前来寻求他的帮助。然后那个刊物后面还有一些电话可以联络的，所以这个姐妹下了火车就打电话，就有另外一个信主的姐妹就帮她的忙，帮着她在几个礼拜里面跟她白天晚上读圣经祷告。几个礼拜以后，这个姐妹她觉得她本来人生已经走到尽头了，她已经根本无能为力了，她今天愿意信靠这位上帝来帮助她，所以她就信主。信主以后她就回家，神借着她的在她身上的改变也改变了她的先生，所以他们就弥补了他的婚姻，他们两个夫妇就开始从此就开始为这个小儿子祷告。这个小儿子呢是在美国出生的，你知道华人家庭的孩子啊，这个都是培养的好的不得了，学业非常的出色，而且呢可以弹一首很好的钢琴。他到西雅图做见证的时候，他自己弹琴唱歌非常非常，声音也非常的好听。他在念医学院的时候，他就公然出入这个同性恋的场这个 酒吧里面。然后慢慢的因为这个同性恋的圈子里面跟人碰久了，他就开始吸毒。你知道吸毒花很多钱呢、啊、没有钱怎么办，他就开始卖毒品，所以变成一个贩毒的，结果在临毕业前几个月被学校开除。开除以后他一点都不伤心，他就搬到 Atlanta， 然后就加入这个同性恋的这个圈子里面去，然后成为那个地区的贩毒的头子。你知道他多厉害吗？他厉害到北美东啊12个州毒品是他来批发的，你想他有多厉害。这个母亲就开天天为他祷告，他自己在房间里面安排了一间专门祷告室，他就每天早上就进了那个房间里面去跟神流泪的祷告，希望他的儿子有一天能够回来，能够信主。结果你知道吗？上帝真的垂听祷告。有一天早上，12个 FBI 的人站在他，到了他儿子小儿子那个公寓里面，进去抓到了9吨呐 ，9 tons 的大麻，然后呢就开始把他抓到监狱里面判刑10年。照理讲，很多人妈妈听到这个事情啊，都会大哭啊。可是这个姐妹一点都不哭，她高兴得不得了。她说：“感谢上帝啊！”她天天怕她的儿子被人家谋杀掉。她说：“现在没关系，现在总算到监狱了，安全了。”OK。结果她的儿子到了监狱以后，你知道在监狱要做体检的、啊，我不知道，就是我是听说的。然后呢几个礼拜以后，那个监狱的护士就写了条子给他的儿子，上面写个 HIV positive， 换句话说他的儿子根本得艾滋病。哇，他那个小儿子我想从来没有想象过人生，觉得他觉得人生难得啊，好好的享乐吧，他从来没想到忽然就接到这张条子，他知道他必须要面临死亡，很快的人生就要被结束，所以呢他也不知道怎么办。有一天就从垃圾桶里捡起来一本人家丢掉的圣经，他就开始念，然后慢慢念圣经，他从神的话语里面他知道他以前犯了多少的罪，他就开始戒毒，把毒品戒掉，然后 自己从同性恋里面罪里面出来。结果法院因为他在监狱里表现良好，所以只判了他三年，就把从十年呢就改成三年。他当他在最后一年在监狱里的时候，他忽然想去神学院念书，他就开始申请神学院。我知道我们中间有很多人申请学校啊，你知道他申请神学院的履历简历是什么吗？你过去三年在哪里？在监狱里。你过去七年在做什么？犯大麻。结果目的神学院收了他，然后他进去念，毕业了。过了几年以后，他又回到目的神学院在教书。所以你知道吗？神改变人真的是很奇妙。上帝改变我们，上帝拯救我们，绝对不是一个积极的理念可以比的啊。同样的，今天那个大臣呢，他也是碰到人生的难处。为什么？他儿子得重病，没办法医治，他来到神的面前。你知道吗？从加百农他住的地方到迦拿，大概是20 mile。20 mile 有多远？蛮远的哈，走路走很多的。那这个大臣不辞路途遥远来见主耶稣，可以见他爱心爱子心切，这是没问题的。所以呢，他来到主的面前，他跟主说什么？他说：“求主耶稣下去医治他的儿子。”为什么原因呢？因为圣经上说，因为他儿子怎么样，快要死了，在47节。这位大臣他希望主耶稣跟他一起下到加百农去医治他的儿子。换一句话说，这个大臣他相信主耶稣可以行神迹，他相信主耶稣只要愿意跟他一起下去的话，他就可以医治他的儿子。可是很奇怪的，在48节，你们看到主耶稣跟他说一句什么话？说若不看见神迹奇事，你们总是不信。你们觉得主耶稣是称赞他呢，还是指责他？指责哈。我想问你们一下，这个大臣有没有信心啊？这时候有没有信心？他走了20里的路啊，来求主耶稣，你也不能说他一点信心都没有，对不对？好，可是他有信心，他来到主耶稣面前，那主耶稣为什么指责他呢？应该夸奖他才对呀。主耶稣在这边的指责，是指责说，你对我的认识根本不够，你根本不晓得我到底是谁。换句话说，主耶稣指责他，你根本就不知道我是就是那位赐生命的神，你以为我一定要下去才能医你的儿子吗？大家记不记得？在那个约翰福音的20章25节，我们一起来念这节经文。来，好，那些门徒来，等一下，慢一点，我们一起来念。来，那些门徒，我们常常相信呢、是愿意相信，是因为我们看见。如果我们没有看见，就不能相信。你看，像这个多马他说的，他说：“我非看他手上的钉痕，还不说指头探入那钉痕，还要用手怎么样探入他的肋旁，不然我总不信。”这种不是信心呐、这怎么是信心呢？对不对？希伯来书告诉我们，信心是什么？信心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未见之事的确据。换句话说，我们没看见，我们已经相信了，那个叫信心。好，问题是大臣听懂了没有？主耶稣指责他的话，他到底听懂了没有？他没听懂，所以呢，他继续的求。我们看49节跟50节，那个大臣说：“先生啊，求你趁我儿 我的孩子还没死就下去。所以怎么样，他还是要主耶稣下去，而且还说呢，趁他孩子没死的时候赶快下去。很明显的，这个大臣根本没有听懂主耶稣在讲的话，很可能呢他的心都在挂记他的儿子，他只想主耶稣下去就好了。主耶稣讲什么话呢，他根本没听在心上。你们要知道，这个大臣是一个官呐、啊，官是蛮有尊荣的。这个主耶稣这样指着他，要换一个人，很可能掉了头就走掉了，对不对？可是他没有，他还是很不容易的，他在那边还继续求，啊。他虽然求，可是他对神的主耶稣的认识是非常的有限，所以他不懂主耶稣在跟他说什么，他还是跟主求。他求的时候犯了两个同样的错误，第一个，他还是认为主耶稣一定要下去才能救他的儿子。第二个错误，他认为他的儿子一定要活着主耶稣才能救，因为死了就没用，他是这么觉得。所以他求了两次，可是呢也说明了这个大臣并不真正的明白耶稣是谁。虽然这个样子，可是主耶稣知道这个大臣来到他的面前是非常真诚的，而且主耶稣也知道大臣这个儿子生病，他心中是非常焦虑的。所以主耶稣就起了怜悯的心，就对这个大臣说什么，说回去吧，你的儿子怎么样，活了。我们当然知道，我们认识主耶稣嘛，对不对？如果主耶稣说活了，活了没，就活了嘛， OK。 但是你知道吗，很稀奇的是，这个圣经后面这节经文后面他说什么，他说那人信主耶稣所说的话就回去了。换一句话说，大臣听了那句话以后，他有没有再跟主耶稣 argue 说不行不行不行，你还是跟我下去一趟，有没有？没有，他就怎么样，他就起来就回去了。我想请问弟兄姐妹，你们觉得大臣这时候的信心是什么？他看到神迹没有？看，他没看到神迹嘛，对不对？可他相信什么？他相信主耶稣的话，对不对？是不是？是不是这样讲说他相信主耶稣？ OK， 亲爱的弟兄姐妹啊，你要知道这是非常不一样的。第一个是要看到才相信，现在呢他没看到。信了没有？信了没有？信了，他没看到，可是相信。从前呢，是一定要看到神迹，他才相信。可是现在呢，只要听到主耶稣的话，他就相信了。这个是非常不一样的，弟兄姐妹，这个实在是一个很大很大的进步。这个大臣的态度，告诉我们一个秘诀，弟兄姐妹，真的非常重要的秘诀，是吗？你知道怎么可以从第二步亲眼见到变成真正信靠？你知道怎么走过来的吗？就是你要相信，然后呢要顺服。好，我们进到第三步，第三步叫真正信靠。这位大臣开始回家了，他相信了主耶稣的话，他在路上碰到他的仆人，在51节说，那个仆人就跟他讲说，你的儿子怎么样，活了，又活了。 OK， 好，你知道我们医生看病，如果有一个人病危啊，你把他医好了以后怎么样，常常说你要多多休息几天，是不是？好好休养一段日子。可是上帝医治人很奇怪的，医了就好了。如果这是个孩子，很小的孩子的话，我真的相信他的热一退他就下来活蹦乱跳。要不然这个仆人哪那么大的胆子啊，你知道吗？你这个仆人你怎么那么有把握说这个孩子是活了的啊？你哪来的那么的把握？如果他只是稍微好一点点，你敢讲他活吗？对不对？你要回去跟主人报告的。换句话说，这个孩子真的完全好了， 他才有信心赶快把这个好消息去告诉他的主人，说你的孩子活了。那个大臣呢就问这个仆人一句话，他说什么？他说什么时候见好的？啊，好，是在五十一节哈，可以放五十一节吗？啊，没有，在后面好了。好，没有 ，OK， 好，没有，你们看圣经好了。啊，圣经上说。那个仆人就跟他讲说你的儿子活了 OK， 那他听完了以后呢，他就问他说什么时候好的？你们觉得奇怪不奇怪？为什么会问这句话啊？你们觉得奇怪不奇怪啊？我在想如果我问的话，我一定问怎么会好的，对不对？你生病病了快死了，哎，忽然说活了，那你怎么好的呢？吃什么药呢？还是什么人来帮他打针呢？到底是怎么好的呢？对不对？可是这个大臣很奇怪，他没问怎么好的，他说什么时候好的？他为什么问这句话？因为这个大臣要证实一件事情。证实什么事情？就是那个仆人告诉他什么时候好的，说这个是在昨天未时热就退了。然后这个大臣一想，那个时间就是主耶稣跟他说你的孩子活了的那个时候，所以呢后面就说于是他自己和他全家都信了。弟兄姐妹，你觉得很奇怪，他不是信了才回去的吗？到五十三节怎么又信呢？这两个信有什么不一样呢？五十节不是已经信了吗？他相信了回去了，然后这边说又信了一次。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两个信是不一样的。五十节的相信，他相信主耶稣会医治他的儿子，他跟主耶稣谈话的时候他有这个信心，主耶稣说你的孩子活了，他知道会活的。可是五十三节的相信呢、啊，是不一样的。他不但知道他的儿子已经活了，而且他相信主耶稣就是那位神所赐下来的弥赛亚，就是来医治拯救世上的人。所以这两个信是不一样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学到什么功课？我们学到功课就是这位大臣。其实他来找主耶稣的时候是他儿子生病，结果呢他求了主耶稣，儿子不但得到医治，而且他自己呢信心突飞猛进，他认识了神，不但认识了神，他而且他带他全家都来归向神，他从认识神里面他得到永生。刚才我们见证那对夫妻啊，跟他的儿子也是一样的，他们开始是求他的儿子不要再犯罪了，结果呢神不但救了他的儿子，救了他们的婚姻，而且呢让他们全家归主，然后他们现在到处在为主做见证。所以你知道我们到神面前来求的是一个，就没有想到神给我们的是丰丰富富的。今天这个大臣他来求主耶稣是2000年以前的事情，可是就是在今天，当我们人生遇到困难的时候，当我们前面真是走投无路的时候，当人走到尽头的时候，神的路，神可以带领我们开始走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他不但拯救我们，帮助我们，让我们脱离困难，他让我们认识他，让我们相信他，让我们信靠他。今天的经文也告诉我们说，我们的信心是需要成长的。我们看到这个大臣，他开始的第一个阶段是他相信神迹， 他听到了神迹，他相信主耶稣可以行神迹。可是你知道吗？光光听到能够行神迹是不够的。今天很多人非常的疯狂的希望只要有什么神迹什么都大家都跑去看，可是圣经是告诉我们看神迹的相信是不够的。上个礼拜我跟你们一起念了一些经文，今天我要跟你们一起再念这些经文啊，是约翰福音的第二章23节到25节，弟兄姐妹一起来念，来。好，第23节他说在过逾越节的时候，很多的人看见他所行的神迹就信了他的名。换句话说，人家看到他行神迹就相信了。可是很奇妙的是下面这句话说，耶稣却不将自己交托他们。好，这个交托他们呢、啊、如果你们真的回去看看同样的一本看那个希腊原文的话，你会发现说这个交托就是相信的意思，跟前面那个说他们信了他名是一个字。换句话说，在23节说那些人相信耶稣，然后24节说耶稣不相信他们。哇，你觉得真的很奇怪，耶稣行了神迹，这些人都相信了耶稣，可是耶稣不相信他们，为什么？因为耶稣知道他们所相信的啊，只是神迹而已，他们根本不知道他是谁。好，第二个阶段，这个大臣因为有了苦难，他有了困难，所以他来到主的面前，他跟主说话，他亲眼看见，然后他就相信主耶稣的话。从看见神迹的相信，到相信主耶稣的话，这是很了不起的一个进步啊。我们弟兄姐妹，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也是一样，我们不需要看神迹，为什么？因为神已经把话语都告诉我们了，我们相信神的话，我们相信神的应许。可是亲爱的弟兄姐妹，不要让我们停在第二个阶段。我知道很多很多人就停在这边的相信是你头脑的相信，而不是你生命的相信。在北美的华人中间，每个人都是高水准的、高知识的，我们读圣经所有经文都背下来，可是放在哪里？放在我们的脑袋里，不是放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弟兄姐妹，要把我们的知识怎么从脑袋里放在生命里面，告诉你们一个秘诀，就在经文，今天经文里面呢，第50节最后那几个字，什么？说什么？啊？那人怎么样？信耶稣所说的话，然后呢？就回去了。弟兄姐妹，把那就回去了好好打几个圈。相信没有用，相信要怎么样？就去做。相信了他就回去，这是 key， 这是关键。你知道吗？最大的信心，得救的信心是什么？就是你相信主耶稣的话，然后你去遵行。为什么呢？为什么这样子？因为就跟这个大臣一样，只有他遵行主的话的时候，他才知道这上帝的话是真实的。他从经历上帝的话里面，他真的认识，他真正的信靠。我举个例子讲给你们听。我们主耶稣常常讲一句话，在这个福音书里面说你们积财啊，赚积财宝，不要在地上，要在哪里？你们都记得啊，坐在天上。对的，没错。我问你们，相不相信主耶稣这句话？信不信？信还是不信？信。因为我们真的很清楚嘛，我们活在世上的日子都是短暂的嘛， 我们知道我们走什么都带不去的，我们知道我们永恒的家是在天家，我们知道主耶稣讲的一定是对的，而且我们知道主耶稣将来有一天要带我们到天父那里去。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我想问你们一件事情，在每一天的生活里面，我们有多少的时间是花在地上的财宝上，有多少的时间花在天上的财宝？我们在每天的生活中花了多少的力气追求世上的东西，花了多少力气追求天上的东西？我们花了多少的心思意念在地上的事情，花了多少的心思意念在天上的事情？如果你问我你相不相信上帝的话，我说很简单，我就看你做的就好了。嘴巴说说相信，那是嘴里的相信而已。如果你真的相信，你在生命里你可以活出来。一个真正相信的，不是放在脑袋里，是活在生命中，不是放在 brain， 是在 heart。 过去我在教会里面服侍这么多年，真的很感谢神，我看到有些弟兄姐妹，我看到他们在主里的信心真的突飞猛进，就像这个大臣一样，他们就来到神的面前，哇，一相信真的就完全信靠，哇，真是令人羡慕，真的很感谢神。可是在过去的岁月里面，我也看到一些弟兄姐妹，他们信心是慢慢的成长，他们经历了神的恩典，我看到他们生命不断的改变，很像什么，很像我们上个礼拜讲的那个尼哥底母一样，慢慢的可是稳定的改变，也非常令人家羡慕。你知道吗？为什么？因为不管是快还是慢，他们都在成长。最可悲的就是有些人他们的灵命一点都不成长，不管待了多少年，叫做 zero growth， 零成长率，真的很可惜啊，弟兄姐妹。亲爱的弟兄姐妹，我想问你，今天你觉得你的信心怎么样？你的信心在什么光景呢？你会盼望你跟今天这个大臣一样，真的可以完全真正的信靠主吗？今天是大年初一，让我们一起在这边下一个心志，让我们在这一年里面我们好好追求主，让我们属灵的生命不断的成长，让我们的信心在他里面不断的加增。阿们。好，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宝贵的话语，从今天你的经文里面我们看到我们的主他的来到世上行神迹，是让我们真正的认得他是从天上来的，他不只是要帮助我们渡过难关，他要帮助我们真正的认识他，真正的相信他，真正得到他的生命，真正的能够成为你的儿女。但愿今天这个经文，圣灵在我们中间感动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成为我们的帮助，成为我们的力量。也盼望今天是新年，中国新年的第一天，天父，我们就求你赐福给我们和我们在这边的每一个家人，赐福给我们在主里的平安喜乐，保守我们这一年在你的爱中。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奉靠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
啊，真是感谢啊！接着胡长老的口所传讲的神的信息。那么，请各位弟兄姊妹请起立，我们唱回应诗歌，选择相信。
我选择相信你，我选择不放弃，赐给我一颗永永远远依靠你的心。 我选择相信你，我选择不放弃，祝你将我再次举起，我的终身在你。